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那么这是一个良友电台制作的云南话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芳。那么今天呢，仍然是讲故事的时间，我们有生活故事这个环节，那么继续会跟你讲宣教士湖南人的故事，那么是选自《善于》这本书。希望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啊，刘芳也可以在这里陪你度过一个安心的夜晚。
上爱世人，神只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经约翰福音3:16。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此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星火故事这个环节。现在正在讲的故事是改编自传记小说《善于》，是关于一位来自英国的宣教士湖南人他的故事。湖南人来我们云南宣教30多年，战争救灵魂的好消息带给了我们的李素祖同胞。之前讲到，男人在跟李素人相处了10多年以后，渐渐的明白，虽然他是上帝差派去这些李素人当中的老师和帮助者，但是如果想要李素人信仰继续成长扎根，那么就不能只靠男人的帮助，而要靠这些信徒他们自己努力来建立教会，来供给传道人的需要。但是像这些信徒推行这种自给自养的这个理念，需要很大的耐心教导，甚至也要责备，同时更要鼓励。男人除了要教导李素信徒以外，在缅甸的英国政府又给了男人一项艰巨的工作，就是让他编写一本李素手册，其中包含李素族的起源、文化以及语言文字。要晓得，这样的工程是非常浩大的，需要语言学家、历史风俗学家等等组成的专家组才能够写出这样的一本手册。男人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面临重重的困难，但是靠着上帝的智慧引导以及他自己的坚持不懈，终于在1922年出版了这一本有108页厚的李素手册。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讲《善于》这本书的第7章。
耳朵裂的心，听见的故事早早醒，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新的旅途，火的传承，星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男人晓得基督教信仰将为土著民族带来一个崭新的生活方式，比如在土地的使用上、教育的发展上、饮食习惯上以及对他人的态度上都会有所改变。但是啊，特别是在医疗生活方面的事情仍然欠缺，目前的改变显然还是很缓慢的，他们需要不断的合适的指导。男人专心的研究土壤和农业，希望能够帮助当地的傈僳信徒开辟新的农作物，因为如果要傈僳人不再种植鸦片，那么他们山上的田地可以种哪东西呢？他们的耕种方法又当如何改进才可以使他们的农耕获利呢？这些啊都是男人在思考的问题。在农耕的问题上，男人曾经获得一位植物学家弗莱斯德恩的帮助。这位植物学家在云南住了多年，收集兰花和石楠的标本。在他来探访腾冲的时候，男人真是尽量把他能提供的农耕方面的资料都压榨出来了。在跟弗莱斯德谈话之后，男人很高兴，他发现自己之前的一切研究成果还是很有意义呢。他通过阅读还有询问当地人所得的一些结论，跟这位植物学家告诉他呢也相差不远。弗莱斯德告诉男人，这个区域和平原上许多的红土都是肥沃的土壤。他说平原西北部的大片花地要是用法得当，可以种植小麦、马铃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但是呢，这个地方土地在火山岩之间，表层土比较浅，所以呢弗莱斯德认为啊，种植甜菜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当地人还没得人听说过甜菜到底是哪样。弗莱斯德到腾冲那个屋子来，马上拿到兰花，他和男人把这些兰花挂在屋子和树干上，使得整个环境啊都色彩缤纷，山边也长满了大丛大丛的兰花和石楠。从腾冲瀑布上的石坡直到树林边，真是一片花色灿烂。男人在腾冲的工作真是涉及到太多层面了，他从事翻译、教授圣经，还要研究农业方面的事情。另外他还做了一件遭受非议的事，男人要每天在当地的一间男校教书两个小时以维持生计。这事说起来好像也是一些有些复杂的事情，他曾经想要像保罗支帐篷那样去抓取他的生活。男人在学校里面教英文，每天两个小时，就是从早上的七点到九点的时间，在剩下的时间他就有空。然后呢，男人就将平常赢得的生活补助以外的钱都汇款去拆会，他细心呢将从上海寄来的收据都存起来。那么既然男人已经有了生活补助的费用，为哪样他还要以其他方式存钱呢？他在写回老家的信中就这样说道，其实简单来讲，我确实在赚我的生计。换句话说，这其实是为了宣教士的权利在做工，因为我可以攒钱来印刷傈僳宗的书籍，这印刷的费用实在是很贵呢。 另外还要交上一些招待丽素发客的事情，那么预备一些夸下也是必要的。我这个教英文的工作，除了在七月份的暑假期间啊，我都不能离开。但目前我倒不在意这问题，因为目前我要做文字和训练的工作，在这点也比其他的地方要好得多。男人在每天早上的九点钟的时候啊，他就抓够了他的生活，然后他再用下午的时间翻译约翰福音成丽素文，下午又带领丽素人家庭宣教的学生来定期查经聚会，之后到了晚上呢，他又要继续的撰写英国政府派给他的任务，就是那一本丽素手册。虽然他已经安排的如此马路，但是男人还有时间和植物学家弗莱斯德克散步，去查看周边土壤和农业的状况。相比之前在山里面来回奔波的生活啊，男人目前算是有一个安定规律的作息。他从事翻译、教书、带领查经，然后熟悉农事。但是就在这刚安定下来不久的时候，之前呢有一位丽素同伴老卢前来找男人了。老卢是随亚之英和哈迪那两个丽素同伴中的一位，他来这里啊爬了七天的山，看起来亚子已经是不胜旅途的劳累，而且他有只眼睛还在发炎。老卢这回带来了好消息，说是有更多的家庭已经摧毁了百贵的祭坛，转而归下山了。在男人跟老卢医治他的眼睛的时候，老卢就讲了一个丽素青年的故事。他们要那个青年往萨尔文家一动去，向等待中的村子传讲耶稣基督的信息。这个娃娃也是挺好的，你喊他去哪点他也很乐意去哪点。然后呢，就在萨尔文家一动的地方，至少就有100家人烧得了鬼坛，变成基督徒。所以啊，他们现在迫切的需要更多的教师和书籍。听到这个消息，男人的时候刚在腾冲安定下来的规律作息，马上就要付诸东流了。因为这个新的发展所传达的浮躁是很清楚的，那边的情况是如此迫切，已经不容许男人交完那个学期或者是完成约翰福音的翻译再去萨尔文家以东的地区了。他需要尽快的赶过去，跟进当地新信徒的情况。但是驻守在腾冲大本营的弗莱格夫妇呢，也觉得应该把大本营迁移到丽素人的山中去，因为每一次来往于腾冲和大山之间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男人在这时曾经写信回家说道：“我的那一位青年的丽素把手，也就是老卢呢，他在4月11号来找我，报告萨尔文家那边有一个新的区域，有100多家人成为了基督徒。这发展仍在扩展当中。老卢实在是因为患了旧膜炎，眼睛太疼了才来找我呢。我正在设法把他治疗。他还说有很多的村子都邀请他去教导他们，但他也没得时间去。试想。”如果是有500-600个家庭，那么就大概是3000多人，都能够把你当作父亲、母亲、教师、牧人、咨询者等等。你会觉得这是那么极大的一个责任啊！你要晓得，无论是对或者错， 他会承担起这些部落中的工作时，我确实是有雄心的，我也并不后悔。大致来说，我相信借的神我们已经是如愿以偿了，只是有时候我们对事情如何发生会有一些错误的想法而已。好嘞，男人和雨爸后就一起去牧场坡这个哈迪的村子，为哈迪数百名新信徒来主持了一个夜经大会。就在此时，有三件事情浮现在了男人的心头。一件事是从前他刚来的时候，有一本散落在麻石市场上小水坑里面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把一个小娃娃捡去了，交给了一位典型师傅，而这整个福音的运动也就是从这位摩丁查师傅的家中开始了。现在已经有成千的信徒了。另一件事是想到那青年的美国童工杨志英，他不会加利族人的语言，大大的看到他们淋漓的光景而哭起来的时候，又让这些人有了得救的契机。亚志英的眼泪也是神工作的开始。第三件事是在前一年，男人乘船摆渡过沙湾江，他似乎听到有两个人在对岸那边叫喊，但是急促的江水声使他听不清楚那两个人在说哪样。男人以为他们是在扶着摆渡船，也就没管自己走了。然而现在，男人终于从老路那里得知，这些吓得大喊的人啊，是要请他去他们村子里面传道。这些人后来终于请到了那位跟随过男人学习侍奉的黎族青年人去。于是男人这一次再去沙湾家一带的时候，就是去看烧过的庄稼了。男人回家的这三件事心中充满了感恩和感动，他晓得自己在这世上的工作获取了微笑。然而他借着祷告的力量见证神所成就的事，又是何其伟大。早上、中午、晚间，男人和雨宝号在哈迪继续不断的开了两个星期的夜经大会。这是让渴望接受更多的教育。有七个志愿的宣教士也从这个新的区域出去传福音。预报号和牧丁差计划的在这次大会后要去南部沙族的平地走走，不过男人这回呢还是决定先回腾冲去了。这真是一个非常有神保守的决定啊，因为就在这夜经大会结束还不到一个星期，男人就差点濒临死亡。他染上了严重的伤寒和疟疾，突然间身体都崩溃了，服药乱用了好几个礼拜，真是差点死了。弗莱格夫妇为男人迫切的祷告，细心照顾他，但是看那样的状况，他们也真是晓不得男人是否听得过大帖。但终于在复发了好多次以后，男人终于逐渐有了好转的迹象，也可以拿起纸笔来写信了。他说，这样生病的经历是我有许多要感恩的事。第一件就是我能够及时地赶回腾冲， 我现在计算一下，如果我那个时候去了马市，那么就不到两天就得了热病。在这种重病下，也没得地方住，没得人照顾我，也没得合适的食物和休养的环境。那样的话，情况难以想象。你们要晓得，我曾在无所适从的时候多次心潮我自己，单纯的等待神的带领，从来没失望过。这样的决定始终证明是最聪明最美好的。就正如这一次，我依然呢回了腾冲一样，我相信是神的带领。弗莱格他们也特别从宝山赶紧地跑过来照顾我，一直为我操劳。他们更是让出他们自己的房间，让我自己搬进去，使我使用他们的一切东西。此时我正在写信的时候，穿呢就是弗莱格的睡衣，我当然是十分感谢他们的。所以啊，还有一件非常感恩的事，就是我看到在神的工作上同工之间这种特别的情谊。
当我置身是途人发牢家语，你爱引我驻足，将我心夺去，良人啊为我写下先辈安居，我愿随你一步一去。
主领我入内室爱里西大里，眼睛便相应定使我成秀丽，良人啊将我变化
Oh,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寻呼故事环节。刚才跟你讲述的故事片段是来自于《山雨》这本书第七章的内容。强盗宣教士湖南人不断地在当地推行自给自养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那么为了使他们不再种植鸦片，湖南人也研究了一些土地的问题，研究农业相关的问题。那么有一位植物学家也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另外，男人呢希望自己能够扎更多的钱来印刷李松的手册，于是他在当地的一个学校教英文。另外，他还要带领李松人的查经，晚上呢也要来写那本李松的手册，整个生活非常忙碌。但是男人呢也非常享受这样的过程，好不容易他可以有一个安定的作息了。但就在这时呢，他的一个老朋友就是老陆跑过来跟他说了一个好消息，于是他就觉得萨尔文家那边的工作也是非常迫切呢。于是他就跟于八号老陆他们一起呢很快赶到了萨尔文家，在哈迪那个村子啊举行了两个星期的夜间大会。事情看起来进展得很顺利，但就在夜间大会结束的时候，男人突然得了重病。当然，就像男人自己说呢，他非常感恩神一直保守他。就在他得病的期间，同工也是尽心尽力地照顾他，这是男人啊心怀感恩，更是对神有深深的感动。那么之后的故事还没结束，我们下回就继续来讲。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家人，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第四台的云南话节目《爱在人间》，我是刘芳。今天的时间仍然也过得很快，那么来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祝你晚安，我们下次再见。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